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最近这两天一直有人敲碗，就跟我说，韵芬姐，你可不可以好好的谈一谈 ETF 的事情，可不可以谈9390、9940的事情啊？特别是00940，这一上市哈、啊，大概就可以募到2000亿，算是一个巨婴了哈、啊。那大概创下台湾的一个奇迹啊。他说你怎么不骂一下？以你的个性，好像大家对我的一个认定就是我要骂一下了哈、啊。那你说这么多人都去抢，大家都是盲从吗？到底掌握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我想我觉得我不能够说去骂他好跟不好，因为说实在的，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虽然好、过去的一个经验值来讲，募到爆的或者是大家去抢的，很快，我觉得很快，你在一年之内，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哈。这也像我最近这个家里有亲戚，那么就是刚生完小孩，然后当然人家是这个新世代嘛哈，新世代。那新时代的人他也不在乎这个吹风洗头也没有这个坐月子吃麻油鸡这件事情。好，那当然老人家都会说，哎呦你这样不知道啊，但你假老都知道啊。那的确以前我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听话的人，因为我有时候不太能够忍受我要洗头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腰酸背痛，没有听妈妈的话。其实到了中年过后，的确有腰痛的问题，或者是头痛的一个问题啦，就是听老人家的话其实蛮重要。那另外就是你如果跟年轻人讲说当你假老叫怎样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间太长了，他根本就不在乎以后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他只在乎我现在舒不舒服，我现在这个过得开不开心了。但我觉得金融商品啊，特别是这么募到爆的哈，那大概我想一年啦，一年就可以知道。那我也不得不说啦，其实元大在台湾其实是一个龙头指标的，那么它的企业的形象，它的股价表现都还蛮不错的。那这一次为什么能够募到爆，然后甚至还被人家骂？那事实上我觉得他也蛮无辜的，因为他也跳出来讲说，哎，你的投资人要理性啦。他大概也是怕说，哇，我今天募了1000-2000亿，这个主管机关都盯上我了，央行总裁都出来讲话了，的确姿势体大，可是他又认为说，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吧。好，所以我今天不是要来骂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思维来看看这件事情的一个演变。我今天也不会只有讲它、这也不是业配，也没有置入、也不会只有讲它，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产品你应该怎么样的看待。说实在我觉得它会热卖，它也当然也抓到了台湾小资族或者是散户的一个投资心态。首先它就是10块钱，好，10块钱，过去 ETF 大概是15块钱，好，大概认为说是一个门槛的齁，而这一次它降到10块钱。10块钱的话很简单来讲，大家会认为便宜，第二个他们认为说，哦，那我10000块就可以买一张了齁，所以随便每一个人都可以买个10张、20张、30张、50张、100张的，那听起来其实是舒服的。这也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当一个小记者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当记者，其实早年券商都会给我们一个 VIP room 啊 ，VIP room 里面当然就是有一个房间，你可以独立看盘，你不用在大厅的这个号子里面跟人家挤。那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当然有专线啊，有专线。我记得早年他都免费的提供给我们记者来这个使用这样的 VIP room。那当然他会希望你下单啦齁。那我记得以前我刚去的时候是菜鸟嘛，我又没什么钱，然后但他们对我很好，可能是因为我的报社蛮大的，对我很好，所以他们就跟我说，那有时候当然我会买股票，那我们股票是有专线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拨任何电话，你就打起来说，哎，你帮我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进几张这样。那以前我们都是进一张啊，怎么可能会进多，没钱嘛。结果我那个营业员很好玩，他说，韵芬姐，我跟你讲，哎，那时候他叫我妹妹，好，他就说，妹啊，你就跟你讲，你就喊个100张、500张。我说怎么可能，他说不是，我会把你的零去掉，因为你这样气势才会做出来。好，他就说啊，没啊，你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气势要出来，所以你想想看，一张十块钱的话，那你10000块就一张嘛。啊，那说实在的，你就觉得哇，我一下就可以买10张、20张甚至100张。好，你就觉得说哇，那个气势已经出来了，你有多少股票，我有100张。好，但事实上我觉得这真的很荒谬啊。你当然也可以，这个你10块钱、10000块钱买一张，你是不是也可以 一万块钱买一张零股，可不可以？只要它会涨嘛。所以我一直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那个十块钱不是便宜，一万块不是贵，你要看它未来能不能够赚。但的确，你十块钱喊出来之后，散户绝对疯狂。好，当时我看到他们十块钱就可以认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哦，厉害厉害，果然散户就非常的追捧。好，然后当然我刚讲过了，是气势就出来了，我可以买几十张。对，以前我可能零股才买，像我这很多的小朋友，他们连买这个0050都能够只能够买20股零股啦齁。就你现在就可以买20张，那真的气势其实是真的不太一样的齁，10张20张上百张的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掌握到这个散户啊，或者是小资投资人的一个心态。那第二个，其实你只要讲高股息啊，高股息当然也就是一个关键嘛齁，他的投资人其实也不太会去问你说那你有多高，反正现在高股息是一个王道啦齁。那最近当然有很多的朋友也很紧张，就是说哎，我投信界的朋友，他说哇，看到这个龙头木成这样，我们后面要木的到底有没有剩下一点残羹剩饭啊。我就说很难讲，因为如果主管机关真的出来掐着你的话，你有一个募集上限的话，那你大概很难超越了齁。好，那当然高股息这是一个关键的密码嘛齁。那关键就是高股息，大家也不去问多高或怎么样或怎么样的一个配置或成分股，反正高股息三个字就对了齁。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很喜欢月配，以前大概就是年配、季配齁，季配。然后现在到月配了，那当然市场也开玩笑说那之后是不是就双周配或周配了。哇，那月配，好，月配当然一些优势，大家最重要的优势就是说那个二代的健保补充保费，那当然有钱人买了很多，那你这个超过两万块钱你就要被扣这个健保补充保费了嘛。那如果说你这个月配的话，那你买的再多你大概也不会扣到这个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可是说实在的啦，你想要能够这个避掉这个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可是你投资的钱，然后你每个月拿回来钱那一点点，真的你也这个对你来讲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你拿个一万多块，就算你拿个五千一万的，你没有到扣这个健保补充保费的问题，你干嘛去考虑了齁。好，那当然你只要讲说哦，十块钱很便宜，然后又有高股息，又可以这个月配。所以基本上就如果以行销啦齁，以行销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大家都疯狂了。所以我们不管最近有哪一些说这个听说公庙啊也有去开户啦，我们就想说哦，这个香油钱就会源源不绝了吗？那听说有很多人也把房子啦去抵押了齁，就 all in 了，因为看到了这个配息率殖利率不错了齁。好，那当然这两天又有一些新的这个声音出来了，因为莫德太热了，于是各方包括我刚刚讲过了元大自己都跳出来讲了，然后就说请大家一定要这个谨慎，有风险的意识，那要公开说明书都有详细的一个解释。然后另外就是央行总裁也出来说话了，这是一个羊群效应啦齁。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声音出来，就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但是最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00940在脸书上也开了一个自救会，大家觉得很奇怪，都还没有进场，还没有那个募集完成，怎么开个自救会？就他就写说先创起来放啊，先创起来放。那我看到底下人留言说啊，我只是来吃瓜，我只是来看看热闹，我来这个蹭一下这个热度的啦齁。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个这个关键点啦齁，就是说昨天我看到一档这个 ETF 啊，那我就不要讲了哈，那哪一档我就先不要讲了哈。那爆出了一个天量啊，天量，说实在就套牢50万张了。那当然之前他也说哎，我配息也要配高一点了哈。那为什么还有人下杀出来？为什么要有人下杀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啊，就大家都下车了嘛，好，大家都下车了。 好，那我真的没想到就是 ETF 会发展成这样，因为几乎是一个集结蚂蚁雄兵的一个资金，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啦齁。然后呢ETF, 台股的 ETF 目前这样子，说实在很多人一直在吃豆腐，外资就会吃你的豆腐，因为他当然也知道你募集这么多，你准备要进场了，那我是不是要先卡位几个个股，那外资那么多有钱。另外有一些人齁，对市场有一些高手，那他们也知道说你们大概会买哪一些个股，我也有卡位的一个动作了。那另外我看到最近有一些报道，连过去呼风唤雨的人他们也去买一亿两亿的 ETF。你说这些主力不是很会挑个股吗？那他们挑个股就好啦，他们就赚个股赚更大，为什么要去买 ETF？ETF 大家都说是傻瓜投资嘛，时常会说是无脑投资嘛。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为什么散户是笨蛋吗？那个大户是笨蛋吗？他不是会呼风唤雨，他不是很会操纵这个个股的吗？他做交易，也就是当你们这么多散户进来的时候呢，我会不会溢价之后我有赚，我赚我就跑嘛，因为对他们来讲，对这些大户来讲，一亿两亿进去了，如果赚个1%2%，我就可以跑了吧？好，所以这你看多少人在吃豆腐，外资吃豆腐。会知道内情的，好，也许有一些这个忠实户会吃豆腐，因为你们 ETF 进来就是买这些成分股，那我就先买，对不对？那连大户都来吃这个豆腐了，那你再去买 ETF， 你会赚到吗？你会赚到吗？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新闻，这个新闻也是帮大家就脑袋就是任督二脉都把它打通，大家可以听听看，细节你不用听，可是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逻辑要对，你逻辑要对的话，那个细节其实你是可以跳过的。我们先来看，就是说讲到0050，这是昨天的新闻，昨天的新闻说0050呢添生力军，世新入列多档 AI 概念股入选候补。好，那当然这个是跟着指数走嘛，所以这个富时罗素那就跟台湾证券交易所跟编制的这个台湾指数系列成分股有做一些调整。那台湾50指数呢就纳入了世新 KY， 好，然后剔除了丰泰。好，然后台湾高股息就是说没有新增加齁，就是成分股或是剔除的啦齁。好，那0050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就纳入了世新。好，纳入了世新。那剔除了丰泰，然后候补名单还有旗宏啦、台光电啦、技嘉、创意、英业达，都是人工智慧的这个 AI 概念股啦齁。好，那调整之后我们就来看齁，这个台湾50指数嘛齁，就纳入了世新 KY， 那我刚刚讲过这个关键点了，那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候补的。好，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就大家可能就很开心，说哇，世新 KY 入选了，是不是又添生力军了，因为标题是这样下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说世新被纳入0050之后，其实它是一路跌的，你就把它的线图叫出来看嘛，它一路跌到半年线哦，大概在今天才就是差不多昨天，应该讲昨天才反弹。所以如果你是0050的投资人，你有没有想过当世新被纳入的时候，其实你是买在高点，对不对？你是买在高点嘛？这当然你就讲说啊，没办法，那就跟着指数走。对，我就是要告诉各位 ，ETF 就是跟着指数走，你没有办法去做独立的一个判断。所以在三月，我记得是三月初的时候，那就有公布说世新要这个入列，因为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讲过 ,ETF 它会调整，这调整是跟着指数来调整的。好，那跟着指数来调整之后它就必须被纳入嘛。好，那3月2号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你看到3月这个14号你就看到把线图，我刚把线图叫出来看了一下，它就一路跌一路跌，所以是不是就是0050根本就买在高点嘛，那都是被吃豆腐了。我刚讲过了，就是也许有很多的不管忠实户或者是知道的人，有可能你是小散户，你也可能会吃这样的一个豆腐了齁。好，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也很重要，那我也不要讲齁到底是哪一档齁。因为很多人都持有 ETF， 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认为说那你这样讲是不是 ETF 不好，我只是希望大家先了解没有什么好跟不好， 我常讲啊，到最后我看在市场这么多年，投资变成是一种信仰了。这种信仰就是不可动摇的。比方说啦，信仰我都觉得像以前我跟大家讲说话课的时候，你信仰不要去挑战。因为就算你有充满了爱，可是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这个佛教徒或者道教徒去接受这个上帝的爱，这是没有办法的。那另外就是说你也不用去想，就是说啊，我是因为希望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要赶快怎样怎样，都不用这样想。信仰的事情是不用去做一个考虑的。那投资有时候啊，有时候会变成是一个信仰，因为当你没有自己投资的主轴，你没有这个主心骨，你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相信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也讲过了，很多事情它不是因果关系，它是关联性。比方说有人讲说啊，我就是不能买某一档股票，我没买它就跌，但是我买什么什么是 OK 的。这也许是有一次偶然的一个关联性，可它不会是因果性，但你就把它判断说诶，这个就是有因果有关联，我就是不行啦齁。那当然投资为什么会到最后会觉得说它是一种这个信仰，也就是你跟他说这个棒棒棒，这个好好好，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水特别甜，因为这被加持过了，然后怎样怎样，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你一喝你就觉得哇真的很甜。难免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可是为什么相信就会有效。各位，我是念社会心理学的，相信就会有效。所以当你没有自己投资的主心骨，你没有投资的一个逻辑，没有投资的一个哲学，这都没有什么对错。你本来就不会嘛，也不擅长嘛，那只要别人告诉你说诶 ,ETF 很好诶，那免健保的二代补充保费，然后你长期持有以后它的报酬率不错，对，没有错，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如果你想要这个超额的一个利润的时候，诶，你是不是想其他的？可当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很棒。哦，这个很棒。你看像以前我死都不去跑步的人嘛，我怎么会觉得跑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呢？所以你跟我讲跑步我一概拒绝的嘛，我觉得这个伤膝盖嘛，对不对？然后跑得要死，年纪又大了，可是当我有去接触了以后，诶，我开始喜欢上了，我反而去跟别人讲了。所以这种信仰的移转啊，有时候是要很久的。好，我们不讲，我们就回来讲到数字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到一档，这个也是叫高息的ETF， 其实也很热门哈，不是只有现在939、940很热门，它也很热门，因为很多人讲说，诶，我买新不如买旧。好，那我们就来看以后，好，以后这个金管会都叫你说你要公布一下，好，你的股息比重是怎么来的。好，你的股息比重是怎么来的？好，他有公布哦，他有公布了，就是你的股利这个所得占比他公布了 6.1%， 啊，利息占比是0%，收益平准金占比 80.3%， 已实现资本利得占比是 13.6%， 啊，实现的资本利得就是我有赚一些价差的啊，然后其他的占比是0%。好，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运分姐啊，我看不懂啊，我告诉你，这样看起来它的股息是 6.1 嘛，对不对？ 6.1 资本利得 13.6， 这样加起来才20%呢，这两成呢。然后平准金，各位，平准金它占比 80.3%， 平准金已经80%了，那你是不是自己配自己的息？是不是自己配自己的息？你要会看嘛，你要会看，你不要只听到高息你就进去了嘛，你听网红讲，你听任何人讲你就进去了嘛。对，你不能这样子嘛。就是有一个人他冲进了超市，就算他是一个名人，他是一个网红，他是一个你很喜欢的一个对象，他冲进了，他去买了一瓶酒出来了，你就觉得哇，这个酒应该可以治病强身，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买了。然后呢你说诶，你要买酒干嘛？你总要了解一下吧。搞不好人家买了酒就是因为哎，我今天太忧愁了，我要借酒浇愁。可是你会认为说，诶，这个网红平常都在这个很这个生活上都很不错，我也很喜欢他了，然后他买的一定是对的，所以我就跟着他去买了。你有没有这样的需要？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现在台湾投资人已经变成是这样，你完全都不了解商品了哈。那我必须讲，就是如果你买这样的 ETF， 你很像那个本金滚了一圈以后，然后你就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你就领自己的钱嘛。你把钱先放出去嘛，然后你再把你的钱领回来。那可是你中间你会被抽走了你的手续费，你的管理费，甚至你汇款也有汇费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些啊？所以我这样讲就是说，我不能够说这个市场不能有 ETF， ETF 是好事，是好事， 但我也不得不说，高息的 ETF 真的太多了。那现在大家又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之前我没买到，如果你没有买到你去买，我觉得 OK， 你十块钱你去买到你觉得很便宜，可是等你买到之后他要进场的时候是股市两万点，那你觉得你买到便宜吗？可是你买的投资的标的会在两万点。又或者是有很多人，我最近看到我真的不能够忍受，有人说你赶快你还我钱，我是看到电视的，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在我自己的那个中广主持节目的时候，因为刚好那个我有个电视是在我的那个录音间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看即时的新闻，我刚好看到 TVBS 嘛，我就看一下，那是因为我们在录音间的那个声音要关掉，因为我有广播嘛，所以我录音间要关掉的，可是关掉之后我看到一个女生说，因为她有字幕就还我20元，虽然我是听不到声音的，可是你会觉得她在呐喊耶，你就感觉上说他很焦急，他是怕买不到了耶。那他，我们现在这个 ETF， 其实你现在买不到，你不用急嘛，他会挂牌的嘛。好，他挂牌之后你再买是可以的。就市场上面是不是大家都会以为，我刚刚讲过了，十块钱是便宜的，可是他买到的价位相对进场的价位是高的，好，是高的。第二个，有很多的前车之力会告诉你说，会有人来吃豆腐的。好，像我刚刚讲了，来吃豆腐的。那你列入这个新的之后，诶，其实相对是买在高点的。那如果说你什么都不会，你只会 ETF 慢慢的让你的资产稳定，那也 OK。 可是你心里当这个发生一些松动和移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不好，我是不是要换？那你换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诶，你的成本其实会增加。还有就是你月配，好，你真的需要月配吗？就是你月配如果配个200块钱，因为现在都告诉你说，你今天大概买300张500张的这 ETF 的话，你都不用扣二代健保，所以你觉得很放心。可是你买了这些之后，好，你如果没买到300-500张，你买个30张20张的，你每个月配个100块200块的，你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吗？你需要月配吗？好，如果你是年轻人，虽然小资族的门槛是低的，那你需要壮大声势说，哦，你看我一口气买10张20张吗？好，这些面子其实都不重要，重点是你好好的了解投资的标的到底是什么。好，我想其实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当然我也很希望市场上是蓬勃发展的，让投资人的选择其实是更多的。我自己在中网的节目当中，我必须也跟大家讲说，诶，有人要来上我的节目啊，他们也是透过业务单位进来的，可是我觉得我进来的这些投信啦，或者是投顾，他们都很优秀。他们就说：“哎，我们不是来 push 产品的，我们是希望投资人了解产品之后再来做决定的。”这个就跟我的要求是很类似的，就是他们也不是 push。所以，如果你去市场上，不管去 house 里面，因为 house 里面现在那个营业员也可以卖所有的商品嘛，哈，那理专也可以卖这样的一个商品嘛，你就至少要判断一下，人家是用洗脑式的行销。好，这个都就是行销为主了，这个请你就把它看淡一点。如果它是知识的分享，而你又少了这一块，好，你再来考虑。那当然基本的判断要有，不要只听一面之词，那多听多想，其实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差不多。我最近常常在中南部，有很多人告诉我，因为你好聪明哦，我就很笨，我就跟他说没有，我不是聪明的人。因为聪明人可能智商180-200，那毕竟是金字塔草端，每一个人聪明才智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我们要多想一想，不要在那种很热的氛围当中让自己迷失了。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跟大家分享这边了，我们下次见咯，拜拜。